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3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员韩俊德老人被迫害致死，云南女教授刘艳被非法判刑3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4日被当局冤判8年半的韩俊德老人的家属接到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五监狱的电话，得知韩俊德于当日上午10点35分含冤离世，终年77岁。韩俊德因在小葫芦上刻真善人号，于2020年2月被保定市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上诉后，2020年5月，保定中级法院作为二审法院罔顾法律，非法维持原判。一审、二审法院都没能指出韩俊德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破坏到什么程度。韩俊德被劫持到唐山冀东监狱非法关押后，屡屡被逼认罪，都没有达到目的。监狱以韩俊德没有被所谓转化为由，剥夺他通信、通话、会见亲人的权利。后来家属得知韩俊德被迫害的严重贫血，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出行都得让人用轮椅推着，随时有生命危险。韩俊德的老伴富贵不顾年事已高，到处奔波，要求对韩俊德保外就医，以保全韩俊德的性命。年过七旬的富贵一直在利用各种法律途径营救丈夫，为他伸冤。头发由花白变成了全白，人一下瘦了30-40斤，他四处奔走，邮寄各种法律文件，申诉、投诉、举报、控告。2021年8月，冀东第五监狱将韩俊德保外就医的手续寄到了保定市晋秀区司法局，但是保定市晋秀区司法局以各种理由拒绝办理监外执行手续，使韩俊德没能得到医治，韩俊德老人最终悲愤离世。保定市晋秀区司法局以涉嫌渎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草菅人命，应对韩俊德的离世承担主要法律责任。韩俊德原本是黑道上的混混，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戒掉了所有不良恶习，单位领导、同事和亲朋都为之震惊，无不惊叹于法轮大法的超常和伟大。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韩俊德因为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劳教、敲门骚扰、蹲坑监视，为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后来又被法院冤判8年半，送进监狱。韩俊德最终被中共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云南文理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主任、副教授、法轮功学员刘艳女士于2021年9月30日被当地警察绑架，近日被昆明市五华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刘艳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曾在空军航空大学做外语教官。在东北师大读研究生期间，她患上妇科病和乙肝、奥抗阳性等多种疾病，医院久治不愈。修炼法轮功后，她百病皆无。在工作中，刘艳处处按真善人做好人，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她的教学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同事和空军学员的喜爱，成为空军学院重点培养的领导人选。刘艳先后担任两所大学外事办主任及公共外语教学部主任，由他主编的大学外语教材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获得多项大奖。刘艳对教学认真负责，对家庭困难的学生给予资金帮助。每到逢年过节，他总是把不能回家的学生请到家中吃饭，他的善良得到家长和学校领导的多次表扬。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只因学练法轮功， 昆明市公安局逼迫学校将她辞退。为了生活，刘艳和丈夫一起开雕塑工厂，同时也做公益事业，开设环保美术馆，展览环保油画和雕塑作品，用艺术作品向中外游客讲述中国的环保故事。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艳被迫复员离开部队，在中国和加拿大联合办学的莱姆顿学院做外事办主任。教学期间，长春警察多次非法抓捕刘艳，她被迫离开长春，于2001年和丈夫一起带着女儿流落到云南。2021年9月30日，刘艳被昆明市五华区国保队长丁建峰、副队长郭宏伟等十几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2022年4月，刘艳被昆明市五华法院冤判3年半，目前刘艳正在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举办法轮大法9天班，新老学员同受益；比利时法轮功学员中使馆前纪念4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30日至4月19日，新西兰旺加努伊市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大法9天班，新老学员一起参加，大家都感到受益良多。Marina 女士是退伍军人，目前是当地多个社团的义工和领袖。她在学习完9天班讲法后，表示自己被法轮大法的深奥法理所折服。她认为，法轮大法不同于任何宗教，修炼原则要求每个修炼人从自我做起，改变自我而非他人，强调向内找。这样的要求恰恰是改变当今世风日下的最佳出路。法轮大法教导人们看淡物质利益而重视精神道德，这正是全人类重返正途的方向。他说，真善忍使我找到了人生中缺失的部分，值得用一生来学习和弘扬，这样好的功法应该推而广之。马瑞娜在听完第二讲后，惊喜地发现困扰自己多年的膝盖酸痛不翼而飞了。他非常感恩法轮大法师父，仅仅在他刚开始学习时就为他净化身体。在九天班期间，马瑞娜特地安排法轮功学员为他所在社团的青少年团体介绍法轮大法和教授法轮功。戴安娜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学习，感触良多。她说，这次与新学员一起参加9天班，仿佛回到了得法的初期，仿佛回到得法初期，放下一切杂念琐事，静下心来听法。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0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以集体练功的和平反迫害活动形式，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比利时学员表示，今年是迫害以来的第23个年头，我们每年都来这里，无论天气恶劣与否，站在中共使馆前面，安静地打坐练功，展示什么是法轮功，要求停止迫害。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这一天是法轮功学员为修炼法轮大法争取合法权益的一天。万名学员平静地等待政府的答复，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合法的练功环境。当问题得以解决后，学员们清理街道，默默很快地散去。法轮功学员的行为震惊了世界，是和平理性向世人展现真善忍修为的实践。然而3个月后， 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还是动用整个国家机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持续至今，天理难容。比利时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尼克·比恩斯说，我们每年在这里纪念425这个日子，而且以同样的方式，没有口号，没有暴力，和平理性，以展示功法，打出横幅，表达我们的诉求，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中共必须停止持续23年的迫害。他说，这场迫害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中共在迫害以真善人为修炼准则的人，我们在这里就是向中国人民和仍在追随该政权的人们展示这一点，法轮大法好，迫害是不得人心的。他认为，在道德下滑的当今社会，保存善良的人们需要真善人引导回归，返本归真。我们希望看到每个人都能够遵循真善人做好人，整个世界就会改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72万。
请听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请听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四川省小学五年级奥数班有一道逻辑推理题，讲的是有一个岔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往天堂，另外一条路通往地狱，但是你不知道哪条路通往哪里，每条路上都站着一个人，一个是骑士，一个是无赖，骑士永远说真话，无赖永远说假话，但是你也不知道谁是谁，你怎样向他们中的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从而判断出哪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我们且不谈答案，从命题中我们至少知道两点明确的信息，一是无赖永远说假话，所以他绝不会给你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二是骑士永远说真话，他会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时时刻刻都面对这样的选择。接下来思考的就是谁是骑士，谁是无赖呢？我们先来看看篡政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他到底是其自称的带领百姓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堂的骑士呢，还是个引领民众走向地狱的地地道道的无赖呢？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中共新华字典解释道，幽灵，迷信指阴魂，阴魂就是老百姓通俗说的鬼，也就是说中共是幽灵，邪灵，是鬼。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一书中讲，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拜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而共产主义的人类代言人马克思，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是什么？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因为在中共教科书中，从来没有真实记录马克思这一段历史。 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磨变过程及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在他的剧本《奥拉南》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从这里可以感到马克思心里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一作品《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从这可以看到，马克思也知道自己的磨变的思想最后是走向地狱。那么中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所以就承载着邪灵的使命，就是毁灭全人类。于是在中共体制下，我们不难看到恨、欺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以看到。首先是中共发动的无数次运动，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过程中都是普通百姓被中共的宣传洗脑后，恨由胆底直生，于是邻居、师生、家人、父母、兄弟、好朋友、同事等等都互斗互杀，浑浑噩噩斗了70多年，总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靠谎言起家，并且靠谎言来维持政权。中共当年大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是所谓的引蛇出洞，紧接着就是囚禁和杀害那些敢说真话的人。还有中共大搞浮夸风，扬言所谓的亩产万斤，结果导致3年人为灾害，饿死至少3000多万人。再有中共宣称的所谓六四没有死一个人，而事实上呢，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六四被屠杀学生的母亲直到离世也没有得到一句中共真实的回复。而中共最大的世纪谎言莫过于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那年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所谓自焚之火。中共栽赃说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录像却漏洞百出。同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此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众所周知，法轮功在世界红传30年了。1992年从长春传出，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已经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000多项，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文字。为什么法轮功会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而唯独遭到中共的仇恨呢？ 因为法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正好和邪灵附体的中共的信念假恶斗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再来看四川省小学五年级奥数班那道逻辑推理题，无疑法轮功学员就是永远说真话的骑士。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这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顶着迫害的压力，冒着生命的危险，一如既往地说真话，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真相，中共的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共的谎言毒害中解脱出来，避免被中共拖入地狱。法轮功学员就是希望人们能够踏上通往天堂的光明大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跟您聊聊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4次大瘟疫，尸骨如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 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缘起，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良方，您又会做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他珍贵的九字真言，他诚心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后，他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有这么一个人，他曾是高考状元，也曾经历过10年浩劫。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他名叫熊辉峰。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 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六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他的妻子刘元杰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两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十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熊辉峰则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 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刘元杰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她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 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一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辉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 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三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两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那时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的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2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 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7年半的判决。判决20天后，熊辉峰的家人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